这小孩子就说，我要当飞行员。啊、哦、你要当飞行员很好啊，那我要给你一个可能的一个情境，就是说，哎，你的引擎全部同时坏了怎么办？你现在是飞行员，你飞机上坐满了人，而你的飞机突然呢全部的引擎都坏了，你该怎么办？这个小孩子呢就很着急的说，哎，我会请他们稍安勿躁，然后我背上我的这个拉卡萨，我们的这个降落伞呢，跳出去。结果这个听的人就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了。这个节目主持人马上就用很轻蔑的眼光呢来看他，这个小孩子当然可以体会，他就哭起来了。大家说，你为什么哭呢？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惭愧吗？飞机上有几百人，你自己唯一就是你自己带了这个救生器材，你就跳飞机啊，不管他们呐、啊，还叫他们稍安勿躁。啊，老师，我还没讲完吗？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学生孩子没讲完的时候，我们就下判断？我自己就常犯这个错。他的讲完的故事是说，我要用降落伞去找油料，我要把这个油料再送回来来救我这个飞机。当然这些都是天方夜谭，小孩子嘛，当然想的是天马行空，但他其实是想要救人的。但是我们经常也是认为，啊，我已经听够了，我判断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错的。我们常常 jump into conclusion， 我们常常过度的急促之下。其实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呢，一个研究，你们知道我们等小孩子回答，我们常问问题对不对？我们会问小孩子问题，你知道我们问完之后等多久我们就失去耐心吗？他的反应你们给他多少时间吗？包括你问问题或者是你表达，你要他的反应，你会等多久？猜一个数字，一分钟。还有没有其他的数字？冷溜精。很大型的实验，老师包括他问问题，他问完他自己急着就不是告诉你答案，就是已经判断了。父母也一样，我们通常没有让孩子把这个讯息完整的表达，我们就替这个讯息做了诠释，所以这种沟通当然很容易出差错。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哈，咬住舌头。如果你的对象是孩子、学生啊，你咬住你的舌头，不要马上回应，让他有点时间呢、啊，给你表达，把话讲完，把你问的问题回答。咬住舌头，很多人会忍不住，怎么办？其实，所谓的自我控制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常讲说，小这个驴子啊，养驴子的人有个经验，小孩这个驴子不肯走路的时候，我们讲湖南驴子，我可不是骂马英九啊，这湖南驴子这个他不肯走的时候，你很难让他动，怎么办呢？他就是一头就是认为一定要这样子。他们有个妙诀啊，当然我没有实验过，因为我没有养过驴子。他说抓一把泥土塞到他嘴巴里，他就走了。为什么？意思是说他忙着处理马上发生的事情啊，他本来是一直想他一定是有什么打劫他才会不肯走。那你拿了一把土塞在他嘴巴里，当他必须要赶快清除他的嘴巴干净的时候，他原来的问题就没有 occupy 他，没有把他的脑筋占住了。所以我会建议，也许我们当父母，我们太急切地想要处理事情；当老师，我们急切地想要给孩子们正确的、我们觉得对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急切，其实这个沟通是无效的。假设我们实在忍不住，我们找一些急切的事情给自己去想，给自己去处理， 我们就能够安下心来，让他把话讲完，让他的表达变成一个有效的沟通啊。剩下十分钟，我必须要很快的跳过去啊。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沟通的五个重点啊。第一，我会建议各位要扫除障碍。谁的责任呢？在上位者，我们通常是在上位者，各位是老师，是父母，是校长，你是上位者，你看那个瓶颈呢、啊？我们现在我们有那种传统的瓶子，你就知道颈部都在上方。如果你是上位者，你要让这个 channel， 你这个沟通的管道的障碍去除非常容易，但是对下位者来讲，它是 mission impossible。所以居于上位者有责任去扫除障碍。第二个是陈述的技巧，简单的讲，陈述你去表达有两个要诀是很有效的，一个就是譬喻，你如果能够用比喻的方式让他已经知道的去知道他还不知道的，其实是事半功倍的。这个也是有些公案呢、啊，我很简单的讲，这个是啊，这个梁王，这个是在说院里面的一个公案。惠施啊，就是一个非常口才好的人，人家就告诉梁王说，没有了，惠施哪有那什么学问，怎么会表达？他说什么都是用比喻，你要是叫他说不准比喻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表达。那梁王见了惠施，就想考他一考。就说好，我今天问的问题你都不可以，你要直接跟我说，不要用比喻。惠施就说好，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完全不知道弹弓是什么，那你问我说弹弓长什么样子、哦、我只能讲弹弓就是弹弓，那谁听得懂啊？但是假设你让我比喻的话，我就说弹弓的样子是个弓，不过它的弦是用竹子做的，是不是他就明白了？后来梁王就说，的确可能比喻是说明事理所必要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对应的如果是年纪比较轻的孩子，很多事情他真的是无法体会，假设你能够多用一点比喻，其实对他来讲是受用的。那除了比喻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父母师长来讲，我们最欠缺的是幽默感。幽默感，因为当你有幽默感，你就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你很多的问题呢不光是能够顺利的沟通，而且对于一些情绪上面的不圆满可以去除啊。我这里讲几个幽默的，让因为是晚上，我实在不应该让各位这么辛苦啊，我就讲有趣的答复啊。英国首相威尔森，他很喜欢演讲，滔滔不绝。但他讲的东西呢，他台下首相今天听了很多导弹分子要跟他导弹，那这个他就开始骂。狗死啦，垃圾啦，开始骂他。Wilson 受到了干扰，但他继续讲。但是讲呢，他继续叫，他就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我待会儿会讲到环保的问题。啊，所有他的骂的话呢，都顺应了被，当你能够有个幽默感的时候，你通常可以把一些冲突啊，适当的化解。这个对我们课堂上校园中呢是受用的。所以有时候你真正正面冲突只有使事情崩断，没有把事情解决，设法让自己有一点点的幽默感。像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有很多的事迹，各位大概读到现在为止，英国人都非常喜欢丘吉尔，他就是很有幽默感。有一天呢，他在台上啊正在演讲，有人呢就从台下递了一个纸条给他，那众目睽睽啦，他只好接啦。接了以后大家都在看，他总要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啦。结果他一看那个纸条上面只写了笨蛋两个字，那大家就想好看他怎么应付啦。他不慌不忙地说啊，我刚才收到了一封信， 可惜写信的人呢，他只记得署名，他却没有写内容。然后他继续讲，那哄堂大笑，也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也许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冲突点，假设我们能够控制好情绪，用幽默感来把这个事情化解，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在沟通上面呢啊这个陈述上面的技巧。我再讲一个一例子之后呢，我开放，因为我们执行长一定说要开放给各位答问呢，显然我时间没有控制得很好，我就用这个校服里面的一个笑话来当总结。那其实我在用现任刚刚卸任的这个我很喜欢那个工党的首相的一个笑话，也给各位笑一笑。先讲校服，就是这个话语啊，当你心里啊能够把它处理好，其实可以不伤人也不伤己。这个故事是有个人自己认为自己很会下棋，他也的确很有名气，但大家都很想让他输了，因为他很自负嘛。所以呢他有一天找了高手，就让他连输了三盘。好，看你给吹必阿吹啊，吹牛要吹破了。所以他就故意去问他说，哎呀某某人啊，棋王啊，你先前跟某某人较量了几盘棋啊？他说哦，三盘。他说那三盘输赢胜负如何啊？他就说哦，总共是三盘嘛，第一盘我并没有赢，第二盘对手也没有输，第三盘我想跟他和棋，他不太愿意。所以有时候只要你能控制好情绪啊，也因为有各位既然是尊长，有时候我们也有的确是有面子需要顾，但你顾全面子，只要你心里不动怒，能够稳定下来，先给自己嘴上里面有一些泥土啊，不要吐出来，不能够马上切断人家的话的话，你可能可以把它变化出来很适当的话。那再讲一个笑话，是那个 Tony Blair， Tony Blair 是前年的9月下卸任了嘛。那他卸任之前，其实他有一个演讲啊，大概是我所有听到，因为大家认为他是个大沟通者，他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是英国近代史上他最有演说说服力的。虽然他很多的政绩是可以，包括伊拉克战争很可以被诟病，但他始终人家是没有办法挑战他的口才。那他在最后这个讲完的时候啊，就是最后一场演讲在国会啊，起立9分钟的鼓掌。那一场演讲其实有一点点尴尬，因为前一天他的太太啊 ，Sherry 啊，批评了他的接任的人，就是布朗首相。他说布朗是个撒谎者。那的确呢，这个长久他有酝酿情节嘛 ？Tony Blair 跟这个布朗，他常常是长期不和，所以当场呢，他要做最后一场演说啊，他怎么办呢？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特别欣赏他，他先说啊、哦，布朗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政治家，他对昨天报载我的太太骂他是个撒谎者，他却一笑置之，真的是很有智慧，很能够轻松的态度面对。各位，他讲这个，他有没有讲他太太讲错？没有，他说是报载，他处理得很好，全部都是别人的问题哦，厉害吧。好，接着他说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呢、啊、Sherry 我的太太会跟这个隔壁，因为那个时候布朗是财相嘛，就是财政部长，不会跟我隔壁的，当然是英国人嘛，他可以开这种玩笑，不会跟我隔壁的这个人呢、啊、私奔了。那大家一笑置之。但是我说的厉害是怎么样，第一他赞扬布朗，但是有没有真的赞扬？没有，可见他还是觉得他有问题， 但是他说他没有说他太太讲错，他太太说他是撒谎者，他有没有印证？他没有，他没有说他太太讲的是错的，他只是说报纸登的这件事情他处理得很好。接下来说我的太太不会跟着他私奔，意思是怎么样？我太太讨厌他，这是一个事实。哎，这个人厉不厉害？从头到尾他没有讲任何一句错，没有讲任何一句假，但是是变成一个幽默的一个结局。那最后他加了一句，也是今天我要当结语的，他说你听我的或者是你不听我的是你们的决定，祝福你们，因为未来是你们的。我时间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今天打架了一天呢。我其实上一次有一次在这个立法院的冲突啊，使我的记性有点问题，所以我跟各位讲还是要多保重。我们看起来没事，但是常会断电，就是当你这个脑部有一点损伤，医生说三个月内就会像一面湖啊，也这个涟漪丢下去，就会要慢慢的平复，大概要三个月，当他起了涟漪的时候我就会倒驳掉。所以我其实今天呢是讲得不够好，但是诚意十足了，所以我现在开放，如果各位愿意问问题的话，我们容许三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开放，有没有同仁希望或者是你们愿意分享你们的这个也许你们也有很多生活的体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常讲啊，互通有无是同业之间呢、这种讲习，这种类似我们的这个心灵成长的一个研习，最好的最好的这个成就或者最好的一个收获，其实是你们之间相互的一个分享。好，哎，请阮居士执行长。
这么一个小孩，还是咱台语讲阿放咧互烂就好啊，所以这一份热心要怎么样能够保持，要怎么样跟家长沟通？
如果是跟家长沟通，可能我们又会，谢谢你的问题啊，可能还需要在一个小时来谈，因为那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界面。今天的确比较集中在上对下，就是我们对学生的。现在的家长实在是我会建议先前的处理比事后的处理容易。所谓的先前处理，就是让自己的情绪控制下来，到后续到家长站到你前面的时候，通常呢很难处理了，你需要第三者协助。第三者协助，当你已经陷入情绪或者在一个情境中的沟通的时候，我会觉得你需要第三者去处理。就像我最近在推一个法，当然医师们不想要，就是你们看到很多那个抬棺抗议的、撒名字的，有没有？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有些医生他念了七年的医学院，我那天就看到为什么提那个案子，我非常伤心。其实的情境跟我们一样，有时候我们业务也会闪失啦。他是替一个小朋友插管，那小朋友其实是肠连结，不是个什么大了不起，所以你说插管会插死，这个不太寻常，但是法官就判这个医学士了，才毕业还在实习啊，他在这个急诊室的一个年轻的医师要赔3000多万吧，所以我想他一辈子就毁了嘛，哈。那我要讲的就是，我现在推广一个就是强制责任险，我要求每一位医师执业之前，每一位你都要投一个保险。但因为你量大嘛，就像我们校园的学生安全校园安全险一样，因为量大所以保费压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有 ABC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理赔。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真的会发生事情，当家长要来的时候，是需要第三者的转折。就像你如果保险的话，我医治，我哪有哪个医生或者我们老师想把学生教坏，想要打他让他受伤，或者是医生要把人家医死，没有人要这样的。但是我们职业是有风险的， 我骂他两句，他突然跳楼死了，他家长当然跟我过不去。但适当的处理就是说有个第三者，我现在要求的第三者，像医院医生的第三责任险，我们全部保险，于是这个保险的单位他要出来，于是将来就不是病人跟医生两者去谈，永远没有，永远不会有共识。因为当伤害有一方造成的时候，那就get完手啊，你知道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你再大的沟通能力都没有用，你需要一个机制帮忙，怎样？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不同意，你再跟我说，我再跟你说。所以为什么过去亲子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有婆婆妈妈大家庭，知道吗？为什么现在的亲子问题一翻两瞪眼离家出走，甚至有悲剧发生？中间没有转折点，以前的社区文化，像我们小时候挨打，隔壁阿姨啦、婆婆、妈妈、阿哥啊，都来，哎呀，莫怕啦，莫怕啦，已经乖啦，有没有？那打的人也就过了，挨打人也就一转折呢，回旋过来了。但是现在小家庭，就是我跟你，啊，一拍两瞪眼，没有任何人可以转折，所以。这个像我们家是大家庭，然后我们三代同堂，我的小孩子被我修理了，他会怎么样？找阿公阿嬷啊，他有个转折回旋的空间呢、啊。这种沟通其实在时间上压力之下的那种爆点就大幅的减低，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能够有个机制啊，我相信各个学校是有机制了，发挥的如何而已。因为现在几乎啊，当家长走上门来的时候，很难沟通，一定要第三者出面。我会建议啊，可能是有这样的，就像医生跟病人发生问题的时候，无解，因为大家是见面就已经是互相仇视了，所以可能需要一个三角的关系去回旋啊。如果直接要跟家长沟通啊，你一直跟他回息累，他更觉得你也很错嘛。啊，你不回息累，他更气你，知道？所以我会觉得，当这种事情发生，就很不好处理。预先刚才讲，如果自己能冷却下来，我今天是后行后义嘛，那我真的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有没有误解这个情境？我有没有把这个情境自己迷失在内？我有没有小题大做？我有没有自欺欺人？假设你能稍微自己回醒一下，这个自省一下，其实你的处理的方式可能没有那么尖锐，没有那么尖锐，后面的处理就好一些。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咬住舌头几秒钟吧，再来处理。然后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不要怠于，不要害怕求助。你的同事，你的这个学校里的机制应该是可以适度的协助你的，那你只要冷却下来，很适当的表达，经过第三者协调一下，大概是还可以。但真正的如果是家长找上门来的时候，我不赞成，我不建议各位第一线就迎上去，通常都是很不圆满的，需要一个冷却防火巷啦，需要一个防火巷。所以当事情发生，可能求助是合理的，很不是好的办法，但是是我想得到的办法。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请？
今天很难得哈，立伟还能够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们讲课，让我们受益不少哈。那刚刚公案中我们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开发性的启示哈。那也从刚才这个问题当中，我想搭个便车，就是我们立伟从这边我们也能肯定三代同堂一些家人相处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联想到说，可是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是很多老年人，他们将来也许会有一些现实的难，不能让年轻的子女去照顾他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少子化的趋势，许多学校也许他不需要那么多教室，他可以腾出很多的空间。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空间将来变成一个老人变成去上学啊，那等到孩子年轻者下班时候他们去接他们回来，同时这些空间有很老的老年人，有可以有比较年轻的老年人去照顾他们，然后有一些终点啊点数来积起来，那将来他们有收到回馈的时候。那因为您在立法院，我想说我们的一些小市民的看法也许能够透过你们来做一些为我们未来我们这个社会中国这个社会另外开发一些国际上没有的空间。谢谢。
是这个刚好其实我们在推这个东西，那这个非常有见地。其实台湾走到这一步啊，有几个问题是大问题。少子化，少子化其实整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不只是家庭的问题。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将来要其实不久到2030年，我们现在是有5-6个人养一个，但到时候呢，我们大概只有1.5-2个就要养一位老人。所以这个呢，已经不是因为人人都会老，所以这不是老人的问题，这是个国家很重大的政策。所以我们在推10年长照，就是希望用10年的机会啊，把很多包括现在您讲的很多的私立学校经营不善，有很多的公共空间呢，就转为可以老人照护。当然它不只是有硬体，它有软体的需求，有人员的需求，所以有需要，大概需要10年才能转换成功，但是有开始，已经有着手。还有就是幼儿教育的公共化，很多人在争100万叫人家生小孩，始终生不出来啊，给了很多的育婴津贴什么，其实都奖励不足。为什么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小孩子他要需要一个公共化的幼教制度。你进了学校6到12岁，国民教育法、教育基本法它保障它，基本它是免费的。但是你生一个小孩，你进幼稚园看看，你进托儿所看看，比上大学还要贵啊。所以唔嘎塞，生不起养不起，所以这两头都要顾。老人长照制度、幼儿教育，它慢慢的能公共化，其实所费不多，我算过有300亿一年。300亿，少买2只潜艇就够了，其实不是完全做不到，让人敢生，生下来，你生下来，所有的教养这样的过程，2到6岁能够有个公共，就是评价而品质适当的一个教育。但是现在过渡期间，我们就是鼓励私立学校，各位大概不知道啊。我们这几年呢，最近这3年了，我们大学的这个报到率少了230%几。是啊，就是说到了105年，民国105年，很多私立学校是会倒闭的，因为它招生不足嘛。所以各位看到我被打昏了，就是想要开放这个大陆学生也可以来，那勉强大家可以有互通的话，可以有适当的一个教育的产业还可以发展，但这也实在救不起来，不是真的完全可以救起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我今天刚好联署完成一个法案哦，就是你要设定诱因。我私立学校现在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以前管高尔夫球场，我才知道土地是个大问题。台湾的土地是个大问题，我这个土地的地目我已经改为学校用地了，好，我不交增值税，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这个学校要转型，我做其他的事情，我要去补那个增值税。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关卡之下，土地税法的限制之下，几乎没有人可以把现有的 学校转换成公共用途。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他办的是社会教育，包括老人社区大学或者是安养中心，甚至是幼儿的教育中心，只要是跟社会福利安养有关的机构，他可以不要交那个税，我们叫做寄存，这样给他诱因，他愿意转换。那根据初步的接触，是有很多的私立学校愿意改为啊，可以照顾老人或是照顾这个学前教育幼儿的单位。如果做得成的话，勉强在过渡期是有点帮助。但的确，我们的出生率是8.3%，跟德国并列全球最低。全球最低，就是我们不生小孩，这对国家的确是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危机。但是如何解决它啊，也不是那么单纯。那法国成功的例子就是刚才我讲的幼教公共化，它也实施过给幼儿津贴、给生育补助，现在很多县市政府有给啊，你生个小孩他给你20000块，像台北市每个月再给你2500块的奶粉钱，一样不生。为什么？一进了幼儿所，啊，几万块比念大学还贵呀，负担不起。所以如果能够把幼儿教育的公共化，就像我是查了好多个国家，他们的生育率曾经在40-50年以前也是向下降的，但是最近10年它起死回生，它有往上。像法国，我们想，哎，法国女人最爱生活品味了，她会想爱生孩子吗？她生孩子比我们2倍多，每一个妇女比我们2倍多，她往上的一个基转，我的研究结果，她就是幼儿教育的公共化。她把3至5岁的所有小孩，不管你是婚生的，因为她有60%是非婚生子女，很麻烦哈、哦。不管你是有父母没有父母，全部都进公立幼稚园，国家付费。完全付费帮你养，你生他养，于是救了这个生育率。否则我们光是你想想看，将来老了怎么可能？你6个人只有一个小孩，阿公阿嬷、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就只有一个小孩，甚至现在生育率低于1了吗？所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的确是需要我们大家所有人一起来关怀这个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案也不是那么单纯。
对不起，也许刚才我没有说得很清楚啊。那往私立学校这个方向去走，也许是一个途径，但是因为牵涉到地目的更改，或许会有一些独立等事情我们要注意。但是现在公立学校部分啊，在事情上是不是会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国家这些土地都属于国家的，那又有现成的教室空间，假如我们能够马上就积极的去做，那是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年轻者的负担？这是我的想法，很粗浅，谢谢。
是，公立学校现在还是不足，不光是公立托儿所，大概跟私立比只有是30:70，然后大专院校连军事院校合起来172，公立的也只有50几所，所以大家都愿意进公立，因为公立便宜，而且品质在一定的程度是可以控制。所以你说要求公立的学校，它的这个硬体提供出来做其他的社交活动的可能性是比较不高的，因为一定是先淘汰掉招生困难的那一部分。公立学校大家都硬着挤着头要进去，你把它裁撤来办公其他的社会公益的可能性会比较低，困难度比较高。你们大概知道，像台北县某些私立的公立的幼稚园抽签得签率是多少呢？2.4%，100个小孩只有2.4个人可以抽到公立幼稚园，所以你要把它改制，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好，对不起哈。
是，你关心的问题大概各县市政府都有在推，但是养老 不是那么单纯。老人的问题，他不是只有学习活动，他有很多健康上、安全上需要更多的照护，所以还是很专业的问题。所以大概不能以一般的长青学院或者是托老，以前有，现在倒是有些大学呢，它有设相关的系的，可以，比如说它有休闲事业管理，专门针对老人安养，它有相关系所，它就敢办托老。啊，就是上班年轻人把老人家托给他，他教他们这个做运动，自我照顾，绘画、唱歌，做些有些私立学校有在做。但是你真的是把现在你们国民小学的老师的生师比还是很高，所以你如果在校园里面你没有多余的人力给他，然后把老人放进去，他一方面要照顾小朋友，他还要做这些行政工作。你知道有些小的学校啊，老师缺乏到老师兼任很多行政的工作，你现在如果把老人也要求他去照顾社区，那是有点有点困难的。因为现在老师他要负责甚至整个学校的会计总务那些工作都要求他去兼任，我们是希望尽量让老师能够全心全意来做教学的工作，一般的行政服务的工作还是让社教的单位、公益的团体多做一点，但是多余的硬体的部分的移转，那是各县市政府都在尝试，因为现在小班、小校的制度倒是已经是一个成型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以后有缘再相见。